保护动物 Trophy Hunting 是伪善的恶魔还是正义的天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 Trophy Hunting 战利品狩猎流行于欧美高端市场，但狩猎场却通常不在欧美，而在非洲的一种职业狩猎方式。非洲一些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相对丰富，但大部分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保护野生动物，于是开放自己的狩猎市场，向一些职业猎人发放 Trophy Hunting 的狩猎许可证，允许这些欧美高端用户用一定数量的金钱购得许可证，在自己本国内猎杀一些动物。这些钱的一部分除去成本，将被用来反哺保护动物所用花费。这个乍一看就仿佛去登珠穆朗玛峰，你要有登山许可证一样，这么简单的事。这件事又仿佛好像开放卖淫合法，然后对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进行统一的监管，包含发放营业许可、身体检查等等，以及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样子可以减少地下暗娼的行为，也可以减少性疾病的传播，还可以减少一些黑帮对这些女性性工作者的迫害。再比如说，这个模式好像开放毒品合法，比如说在加拿大就专门设有为那些吸食冰毒的人群方便注射的注射屋，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注射屋里面安全地注射毒品。这样子的话就会减少这个毒品的滥用针头注射引发的疾病问题，或者减少黑帮控制的犯罪问题。这个乍一看好像挺有道理的，就是一旦一些东西合法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多非法的行为了，政府也好监管，最重要的是政府还可以从中抽取到大额税收，扩充财政收入。但我们这次讨论的是动物啊，不是人啊，人多少都有自制的能力，都有理性的一面，但是动物没有。比如说人虽然四肢没有许多动物大，但是我们人可以建摩天大楼，可以建跨海大桥，我们有思想，有智慧，但我们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永远不满足，永远有匮乏感，永远想自己的生活状态更好，占有的生活资料更多。于是我们人类占领了那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就好像沸沸扬扬持续好几个月的亚洲向北迁的这个事件。这些亚洲向北迁，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他们能有什么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找到有充足水源、充足食物，然后又没有人类打搅的一个自然的栖息地而已。他们一路北上，走街串巷，造成了那么多损失，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大象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呢？他们不过就是想找一个家而已。Trophy Hunting 的拥护者、职业猎人为自己辩解道，不管合不合法，盗猎都存在，何不开放一部分狩猎，我们支付一些狩猎费用，当地政府可以创收，利用这个钱更好地保护动物，一举两得。狩猎物件的选择，通常是当地管理者认为不适宜生育的成年雄性，这些成年雄性对族群贡献不大，本身也会被族群内的其他雄性替代。而收入的来源，包含许可证费用、吃穿住行、枪械租赁、向导雇佣、标本制作等等，都是一笔不菲的来源。当地政府有了这笔钱以后，可以催生工作机会，缓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而且使开垦农田的收益变得没有那么诱人，政府和个人也更愿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人与动物的冲突。最重要的是 Trophy Hunting 这个事情使狩猎变得可控，猎人们可以相对人道地结束动物的生命，非法盗猎的手法要残忍多了。